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禁食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再吃饭，
就是连发一个表情符号都很困难。
他又在消磨你的某一些东西，比方说是专注的能力。
对于现今的父母，教养子女的成本在不断的提高。
觉得这么说起来都很不青春。
可能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种消息的错失恐惧。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好，来到青春凉拌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宋山。
好，那在这个咱们新的节目当中啊，这一期节目咱们要聊什么话题呢？
聊当然是我们的宋山小妹也很喜欢的一个话题啦。我们本来
上一次就是
想要谈这个话题的，我们上次结果呢转了一个弯儿，哎，聊了一个跟这个话题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题。
跑题。
是日常跑题啊。哎，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跟我们现代人是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个话题呢，哇，老是常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哪个年龄层啊，哪一个这个平台上面呢，也不缺乏这样的话题吧，对吧？
看到这个话题之后，我想到一个好多年前应该已经很久远的一个名词，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印象的哈，叫做拇指族。
哎，还真的没有。我有另外一个类似的一个听过的表达，也是很熟悉的，叫做低头族。
哎，对，是的，是的，就是低着头用手指在那儿，而且一般你玩手机呢，就是拇指嘛。
对呀。
所以这个形容我觉得还是挺形象的，但是真的说实话，现在好像已经，
用眼睛就可以扫屏了，是吧？
对对，已经过时了。我觉得我最佩服的是那个早年间呢，刚刚开始有按键的手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呢，他有手机比较早，甚至有一些同学他早就有手机了，他甚至可以盲打。就是那个键盘，他就是用手指盲打，不看。
是。哎，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对不是说手机的键盘啊，对这个，我们使用的那个键盘啊，
电脑的键盘
电脑键盘，突然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
弹奏的键盘。
对，就是那个电脑键盘，我觉得我也可以不用看它就可以打字了。这个是肌肉，对，而且是肌肉的记忆了。
对，但你看早期讲到低头族啊，拇指族啊，包括刚刚讲的这个用手机盲打啊，通常不是做什么所谓的正事儿，对不对？就是
有啦，也要回复消息讯息那种嘛，都
是
用手机打
的。你盲打，你回复消息就正大光明的打，为什么要把手伸进口袋里打呢？
啊，
是这种盲打，
没听过。
我说的是这种，就把手放在口袋或者放在课桌的那个抽屉里面打，
多余那种。
那这种是图个什么呢？
没有，他看信息很快就可以看嘛，但他不能盯着手机打信息嘛。
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在
就是在偷偷摸摸是不是
摸鱼嘛
是，我还真的没做过这种事儿。
真的吗？
真的。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我真的有比较紧急的信息需要回复的话，我就会马上就拿出来打字啊，就不会躲起来了，是不是？我是这样的。
是因为你的工作环境没有那么的苛刻。
以前读书的时候还没有手机，所以不用这么做。
对，确实。我们有手机比较晚。
对，以前就是上课的时候，顶多就是偷看小说什么的。
偷吃零食。
这倒我好像没有，就是偷看小说倒是有，把那个教科书包着那个小说嘛，就好，大家都做过这种事儿。
哎，不过回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到这个手机的这个使用啊，我以前有一段时间真的很有意思的，就是跟应该是跟家人吧，就是一起吃饭，然后也就平时也会分享交流一些关于我们属灵生活啊各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当时就聊到一个话题叫做禁食。我们知道属灵生活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禁食，通常我们说哎，禁食祷告对吧，我们要过禁食的生活。但是我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圣经里边这个禁食最早的出处是哪里呢？好像看来看去呢，在摩西五经里边也没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说上帝说你们要禁食。最早的时候讲到的是叫做刻苦己心，就是我要过一些平时呢，比如说我正常吃正常睡正常的活动，但在这个禁食的时候，或者说叫刻苦己心的时候，纪念耶和华的时候呢，我要不禁止自己不做那些事情，尤其是禁止自己不做那些让自己感到舒适的享乐的事情。那我就在想，那个年代呢，就确实现代文明没有那么发达，大家没有手机啊，没有小说，没有这些娱乐的活动，那就是怎么刻苦己心呢？就不吃饭，就让自己的心呢静下来，清静自己。那我就在想，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感觉不吃饭对大家来说可能好事儿啊，对吧？所以其实你这个叫刻苦己心吗？好像已经不算了。最贴近现在的时代的进食就是不玩手机。
的确是。是有些退休会也是不让你碰手机的嘛。
没收手机。
嗯。
其实诺哥讲的这个禁食呢，我自己就是到了一个新的教会以后，就我跟我们家先生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就因为地理关系啊，就我们就到了这个另外一所新的教会呢参与这个崇拜。那个教会呢，它每一年都会有大概有一季的时间呢是做一个操练啊，像诺哥刚刚讲的就是禁食。然后呢，除了诺哥刚刚讲的就是刻苦己心呐，就是这个禁食的一些的目标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如果这件事情就是你生活中的某一件事情是让你花费时间最多的那一件事情，就是把你那些什么灵修啊，把你读经祷告啊，然后把你跟耶稣亲近的时间都拿去的那些事情啊，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手机哦，可能是游戏机，是不是？也有可能，
或者有的时候是工作，对吧？
对呀、是。那怎么样在这些的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你就去禁食掉那个东西，然后呢有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祷告的，好好的来灵修的。那我就记得真的有一年呢，我就选了禁食这个手机。
禁食手机，
而且是特别是社交群体的部分。
社交软件。
对，就是禁食掉那些东西。然后呢，我就发现，身边的弟兄姊妹呢也不少在操练这件事情，而且有的人呢，甚至乎因为也怕自己呢，就是老是收到一些的通知啊，然后或者说就怕自己没忍住。然后他就把那个社交的软件呢给卸载。不过呢，就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发现大家又把那个社交软体要重新的这个下载了。
就跟这个减肥是一样的，会反弹的。
对。但是可能也会观察到呢，那一段时间没有了这些社交的软件以后呢，你的生活中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不过我说实话，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的确确还是比较好奇一个点，就是因为在我们三个人当中呢，我跟新田年龄是比较接近的， 大概率我们接触这些移动设备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差不多。那对于宋山来说，就是因为我自己啊，我先讲我自己啊，我的体验是，我最早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移动设备，其实是那个时候我们家有了一部小灵通，但很显然那个时候的功能是很有局限性的，
只是打电话，
对，打电话发短信，对，那但是其实它也有一些娱乐项目，比如说你可以在里边看小说。但是呢那个时候的那个费用啊，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费用是很高的。他是通过短信的形式发那个小说，但是你每一条短信的资费是好像几毛钱的那样子，所以你可能看一部小说下来你的话费已经花了不知道多少钱了。对，当然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个体验。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随着这个更普遍的像摩托罗拉这种手机出现，那个全屏幕的，然后又增加一些趣味性，就可以玩游戏，有一些同学有这样的手机，哇，我就觉得很新鲜。再到后来有了自己的手机，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刚好这个时间又是青少年时期，就对这些新的事物呢就越来越多好奇，然后它更新迭代的速度又很快。就是你好像举个例子来说，最早可能有类似什么贪吃蛇这样的游戏，你还没玩明白这个东西就有新的玩法出来，然后再到后来就是社交媒体等等之类的。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直到目前为止，你看现在 AI 又出现了，就是仿佛每个阶段都有新的东西呢。我是在我的自己的视角和立场上总是觉得，哎呀，有点那种拼命的往前赶，就是哎呀，我想体验一下那个，也试一下，就新的东西对我来说那种吸引力会更大一点。但我想想呢，可能也真的是，会不会是小的时候我们可玩的东西不多啊，尤其是这种就真的说心里话它很颠覆性的一些东西，就让我觉得好奇心更重了。但是就是我不知道像宋山你的从小接触这些移动设备的时间，然后你的整个过程会是怎么样？因为可能你一开始就接触到功能比较丰富的，然后你的感知是怎么样的？
一开始这个手机我是其实也不是很早接触，我同学大概是在初三的时候开始有这些的手机，但是我家人就没有让我有一部。那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好像是高三左右吧，才有一部像样的智能手机。
哇，对，您看，
那个时候已经是智能手机了
。哎，在之前有的那个手机就是键盘的。
那些手机
就是发短信呢、
简单的，
对对对，
我们叫傻瓜机嘛，
傻
就是太简单的那种，
不傻、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当我一开始有这么一部手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啊，那就当然是常常都拿在手上，就是不是要等着收什么信息，而是就是在玩它什么功能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到了高中毕业之后就再有一部更像样一点的智能手机。对，那就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部正统的手机，我是不能很正统的去用通讯软件，那就跟同学这些好像有点的距离
失联的感觉，没跟上潮流
啊，就是连发一个表情符号都很困难。
理解
是是。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珊珊呐、啊、讲这个呢，我自己也觉得深有体会。虽然说诺哥刚刚讲说我跟他是同一个我们同一年纪的，好像比较接近，可是呢
不认输
没有，我只是觉得说，哎，好像我们可能每一个群体当中都有它很独特的一个氛围吧。像我们当时就是那个学生的时期呢，我发现有手机这件事情呢，除了诺哥刚刚讲的那个原因之外呢，我们那个好像更多是呢有一种，哎，不太好啊，攀比的心态，就是
优越感。
对， 就说哎呀，我这只手机啊是最新款的，然后我还记得好像是那个初中的时候嘛，那个
诺基亚，
对对对，本来不想帮他做广告的，反正他现在也不出手机没关系、啊、他已成为就是停在了某一个历史的齿轮里了，所以可以讲对不对，就是诺基亚手机，他那会儿呢是真的年轻人必备的一个潮流的指标，然后呢它也更新的挺快的，大概是一年多两年就出一个新款，然后它那个新款呢还特别有标志性的嘛，就是那个手机壳五颜六色，然后
造型也不一样，
对没错，而且呢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追求什么呢，就是那个照相机，因为我们那时候呢相机它就是独立的一个东西嘛，你去拍东西你还带个相机，可是呢那会儿诺基亚呢已经出了一个手机里头就自带相机了，哇那个就不得了了，就是你上学啊就是同学想合个照啊就马上哎手机一拿出来，然后就特别的威风你知道吗，
特别酷
对特别酷，所以手机的那个时候在我们的那个堆里呢是一个特别追赶得上潮流的一个指标吧。
反正我自己就是刚刚是回顾了过去的一些体验，那现在来看的话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出门的时候呢，一旦如果哪一天比如说出门匆忙也没有带手机，我会立刻感知得到，因为我左边裤子的口袋
空空的，
就是左边裤子的口袋里就觉得少了个什么东西。
哦，哎，这手机必定是装在左边的口袋吗？不可能出现在右边口袋吗？
我平时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有时候我随手装在右边口袋，我也会说，哎，手机去哪里了？我讲到这里呢，就是还是要跟听众家人们要讲一下哈，这个李诺这个不值得去肯定的哈，肯定就是过度依赖的一个表现。
是是是。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呢，小时候拥有手机呢，它是一个追潮流的指标嘛，就是优越感啊，诺哥刚刚就是形容的优越感之外呢，我觉得在这个现代，就是我们现在呢，你说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这件事情呢，又除了说继续在追潮流之外呢，你知道现在不同的品牌它更新的速度呢也是非常之快呀，一年就更新一次，你追不上那个潮流，当然有的人还是拼命在追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同样用的是智能手机，那么追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有东西追的，追的就是那些的资讯，因为现在真的资讯爆炸的年代呢，我们一旦不看手机，怕有一种错失感，就是信息的错失感也是挺可怕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跟我们家小潘呢，就是回到家里头，偶尔呢他在洗碗的时候呢，就是会突然想起一些事情就跟我聊，然后他有好几次呢都提到一些，就是比方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东西啊，就是某一个品牌他又新出了些什么东西，或者说呢突然之间呢也会跟我分享说，哎，你知道我们以前认识的一个牧者，就是在就是某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他前几天就是归回天家了，这个消息你知不知道，就是跟我谈论这些消息的时候呢，我通常都回他说，哦，这个几天前的消息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种消息的错失恐惧，就是当你在跟朋友啊或者跟弟兄姊妹之间谈起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哎，好像这个就是有一个，哎，我错过了些什么，我是不是没跟上，
是
也是一个潮流嘛，我没跟上这波潮流，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呢？
一点点的，
一点点，
不是那么强烈，因为本来就不是很跟上潮流，都是听人家说的，我都习惯了
啊。可是信息跟，就是你不会觉得某一个消息错过了，也会觉得有点，好像你可能对这个事情，你本来会有一些的看法，或者是我刚刚讲的，哎，可能某个人他去世了，可能也过了那个最佳的缅怀时期了。 会不会有这种时候呢？
反而没有那么强烈，就是我自己有的那种感受还是会有的嘛，就是它不用那么及时的赶
上，不用及时回应。
但其实刚刚新田在讲的时候啊，我是能够想象到一个场景的啊，就是我们自己都可以在自己的头脑当中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除了睁眼就是摸手机。
因为要把那个闹钟给
关掉。
没有，
是啊，
其实现在感觉我可能已经到年纪了，因为我通常等不到闹钟响
自然醒了。
我都到年纪了那么。
哎，其实这个也不是很好啊，这又跳到另外一个话题了，证明我们都没有进入到深度睡眠啊，证明我们每天都在被一些东西追赶，所以才会提前在闹钟还没提醒我们的时候就已经醒过来了。哎，
我想说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出现一种状况，以前是有人做过类似的一个画面的对比图，左边呢是一张老旧的照片啊，就是你可以知道那就是清朝末年民国时期的那个照片，就是有一个人斜卧在一个床上或者是一张椅子上，然后他的手呢拿了一根烟袋杆
啊，
烟枪
是
就是在那里抽大烟、
那个、
啊，那我们知道那就是吸毒嘛，对不对？然后呢右边的一张呢就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装置，然后一个现代人呢也是一样的姿势，斜卧在一张床或者沙发上，手里拿着一部手机
这就是现代的鸦片嘛是吧？
对对，我想说的就是我自己真的会有类似的习惯，就像刚刚新田讲的一样，就是有点错失信息的焦虑，就是不想错失。当然一般情况下我比如说早上一睁眼先看的是有谁给我发了信息联系我没有，我会先看这些。那后面呢可能真的是随着你比如说今天你这个睡醒的时间早晚以及你要出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空档呢，就会决定你接下来会看什么。比如说如果今天时间比较紧张来不及去看那么多信息，就是赶快的看一下手机有没有提示信息，没有的话就收拾洗漱就出门了。那如果有的时候呢不是那么着急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看完了这个信息之后呢再翻一翻社交媒体，再翻一翻什么微博什么就是各种资讯的东西。因为说实话真的就像新田刚刚讲的，就现在的信息资讯也真的就是每一天层出不穷的。然后我甚至前两天我还萌生出一种感觉啊，就是现代人在看手机尤其是通过手机去了解各种各样的资讯的时候，会不会无形当中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像古代的皇帝翻阅奏折的错觉。
有那么重要吗？
就是你就感觉这些信息如果你不看就没有价值。
是这样吗？
皇帝
不然我的意思就是不然怎么能够解释他对我们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坦白说就是包括现在我有的时候偶尔也会看一些短视频呢、甚至是短剧，我不得不说的大多数的情况下你看完了之后并不会带给你什么收获，不会带给你让你觉得愉悦开心的这些东西，你只会觉得啊、我又浪费时间了。
我想跟二位呢讲一件事情啊，我其中一个呢，当然如果有一些新的消息的话呢，我也会第一时间的去就是看一下吧，稍微看一下。然后呢，我认为呢，就是马上去看手机，就是有一些的提醒呢，马上你就去看，荧幕一亮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会闲置嘛。就是如果没什么消息提醒它就会闲置，为什么亮起来的时候马上就去看呢？还有一点就是我怕呢会不会有一些很重要的消息，比方说呢家人找我，因为主要是我跟家人就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住在一块了啊，或者说我们靠得不近，就是我跟我的父母，所以呢不知道他们会找我呢有没有什么急事儿，就是包括于会不会他们出了什么事儿， 啊，这个是最不想看到的嘛。所以呢，我也会在意说，哎，我会不会错过了他们的消息呢？就是有一些很紧急的东西会不会错过呢？好，这是第一点嘛。第二点是呢，因为现在我的这个身份不一样了，是别人太太嘛，是家里头的这个一份子。然后呢，我刚才在我们就是谈论之前呢，我还跟我们家的珊珊小妹说，哎，我们家的，哎，好，我说现在呢，我这个手机荧幕使用时间呢、啊，哇，从这个月呢开始，应该说从上个月开始呢，那个时间就飙升了很多，大概是多出了一个多小时。那这一个多小时用来干嘛呢？就是去买菜，去网上买菜的。就是等于说呢，每一次那个 APP 呢，它弹消息去提醒我呢，就说那个菜价有优惠了，然后呢，我就去点开它，然后因为也要帮家里头呢进一点的食材嘛，所以就是这种碎片式的时间呢，才能够来做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除了诺哥刚刚讲的那个，对于我来说呢，其中的两个很重要的点开手机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嗯哼，
嗯嗯哼，
我觉得这么说起来都很不青春。
来自于一个这个新世代的人，
对对对，
对我们
年轻人的吐槽
有了哎，好吐一下吧，怎么不青春？
没有啦，
开始关柴米油盐的东西是不是？
对啊，很有责任感啊，这个责任感很重啊。
是，哎，真的确实是啊，诺哥啊，
嗯，
这是皇帝的奏折。
确实是皇帝的奏折，是不是啊？真的没意识到啊。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加入青春凉拌，
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不同的时代或者说不同年纪的人在面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真的可能难以避免的事情。比如说包括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啊，尤其是作为父母的常常很担忧自己的子女对于手机屏幕的依赖。那其实更早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呢，跟父母们担心的是看电视啊，对吧，或者用电脑过度啊，就类似的这些。但是真的当你进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手机怎么用，就我不是说你能够用手机玩出什么新的花样来，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的防范手机成为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漏洞和破口的话，那么其实在这个时代是很不安全的。比如说你的支付密码的问题，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些验证码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些基础的知识，那么很有可能你会有财务的损失或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就是泄露啊等等。对对，所以反而你又会意识到说这些能力是你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需要去具备的。但很显然真的就是像我们之间，就是虽然我们常常说就是宋珊小妹啊等等，但我们这个年龄差距没有到那么大嘛，对不对？
也挺大的。哎，我读初中的时候宋珊才刚刚读小学一年级。
我刚刚讲的是比如说父母对子女的理解不理解吧，
是是，
对吧，你这个差别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说可能三年五年就算一代了，对吧，那很显然就是对于更新的一代，他们出生就生活在一个智能化的时代里面，出生就生活在网络时代。比如说像我常常都会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人，然后网络也好，手机媒体这些呢，是我在现有的生活当中我额外去拓展的一些项目。我上了网，我去跟网友聊了天，但我 还是会觉得在现实社会当中、生活当中跟别人去建立关系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已经有很多很年轻的朋友，他会以网络生活作为主体。我只是偶尔的回到所谓的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我要吃饭啊，因为我有什么其他具体的事情要做，但是他会以网络，或者我们今天就讲手机，就是甚至我都在想，你看小的时候我们看动漫叫做数码宝贝，对吧，他觉得我已经是生活在数码世界的人了。
现在还有个新的词汇嘛，可能也不新了，就叫做电子奶嘴嘛，就是电子育儿这样的一个描述。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呢，小朋友呢哭闹什么的，你就塞给他那个手机就好了，哎，或者是这个什么 iPad 啊，什么这种，反正可以让他看视频的东西吧，让小孩看视频的东西，他就安静了，因为他把那些专注力呢，就放在了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嘛。然后呢，我觉得很多父母都在责怪说，哎呀，这个小孩呢看太多的屏幕了，然后呢玩太多的游戏了，看太多的视频了，这种的责备。但是呢，殊不知其实有很多时候呢，都是无形之中就把这些东西呢灌输在现在的小孩的身上。可能我们自己也是的，比方说我有一段的休息时间，我就不说年轻人了哈，我就说我自己，就比方说我有一段休息时间，那休息时间要干嘛呢？那很多人就选择啊，那我就躺平，然后刷刷手机什么的，就是我的休息了。但是其实你说这个休息，或者说我们没事儿做，可以找事儿做的时候，不一定是只能够选择刷手机啊，其实你还有其他的东西你是可以去做的嘛。也是要说一下小孩了，那年轻人也是这样的。比方说有一些小孩嘛，可能在读书的时期，小学中学这样的，他们可能还没有那种自主性，像我们去决定要干什么，那做什么呢，还是得在父母的一个看管之下。那这个时候呢，哎，好像父母亲又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空间或者时间去陪伴这些的小孩的时候呢，可能在他手边他只能够触及到的就是网络，就是手机啊，或者是一些的电子产品吧，
电子设备。对对对。
那父母亲是不是可以带着他比方去什么打打球啊那种，你说是不是可以呢？可是又对于现代父母来说呢，可能是一个奢侈的一个亲子活动，所以我觉得有点心疼啊，心疼现在的孩子。对，有点心疼现在孩子，因为在当他们被父母责备的时候呢，你也要看父母有给他们什么东西吗？就是给他们时间吗？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比较正面的一些活动呢？好像也并没有嘛。
而且我觉得在现实环境里面，如果一个小朋友他身边不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学在身边的时候，他能够在网络上认识到有同样兴趣的人是比较容易。因为我曾经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小时候在网络写那个网志，那就认识一些网友，那大家都喜欢书写啊，然后分享自己的生活。那当时因为小时候我是个性比较内向嘛，在学校也不会认识真是很深入的跟同学交朋友，就可能只有一两个。那放假啊放学啊的时候，就是通常都是窝在家里面，那所以就是形成这么一个生活习惯，就是很自然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父母怎么去培育孩子在这个网络上有一个好的心态。对，
其实你看珊珊讲的这个呢，有点像我们以前我们还没有网络时候的笔友
啊，
不知道诺哥有没有印象啊？我们同年代的吧。是，但是这个
陌生人也信。
是的，是的，是的，哎，就是在珊珊这个年代，只不过把飞鸽传书的这个事情呢，变成了网络传书而已嘛，对不对？
对对对。又或者吧，其实在最开始这些移动设备电子设备在发行的时候推出的时候，它会把一些重点放在类似于更娱乐化的， 更让人觉得有吸引力的地方。比如说之前的那些手机推出啊，我的手机可以听音乐，对吧？
嗯，
刚刚新田也讲了，我的手机是可以拍照的，多少多少像素，虽然那个时候也才对吧100万像素啊，对吧？就但是
更低，
就对于对对，但是其实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已经足够有吸引力。当然其实你看现在的宣传也同样是这样的，嗯，比如说我的这个配置很好，玩手机卡顿，嗯，其实这是他营销宣传的一个点，
嗯，
但是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说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它作为一个窗口，它能够接触到的面信息已经越来越广阔了。
嗯，
就是我通过手机这样的一个窗口，已经完全不再是过去那种说觉得一个人沉迷手机它就是所谓的叫做玩物丧志，对吧？
是，
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国内外都非常火爆的一款就是 AI 的一个系统叫龙虾的那个，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一个写程序的程序员，他希望呢自己就算不在家待着，不对着电脑，也可以让电脑自己写程序，所以他就开发一套系统，让手机可以跟电脑对话，然后让电脑可以继续完成他要完成的东西，所以才有了这个雏形。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这个人一天到晚手里拿着手机，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我必须要讲的就是结合我自己成长经历来说，确确实实对于现今的父母，教养子女的成本在不断的提高。这个成本我讲的其实不是金钱的成本，而是你认知的成本，而是你对时间精力的安排的成本，甚至包括你情绪上的成本。我现在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小的时候是有整个社会帮父母管教孩子的。你看人家孩子虽然这样的所谓的经常讲别人家的孩子或者这种打压式的教育其实真的不会被认可，也确实有很多弊端，但那个时候父母真的轻松的，就相对来说会轻松，但物质方面又会很辛苦。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当然我们不是养育子女的这个专题，况且我们三位都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从作为子女，尤其是经过这种就是社会巨大的这种变化底下，包括有的时候我跟我父母聊天，跟我爸聊天聊得比较多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去讲说你们所处的时代，我的时代，包括他经常讲我爷爷那个时代怎么的，我说你们可能是一个时代，但跟我已经不是一个时代了。就是在这种不同的时代底下，就是很难去用一个所谓的标准。你看圣经里保罗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其实对于基督徒的父母或者是基督徒要面对这个养育子女的压力的时候，最重要的点不是在于说我们能不能抓到一些所谓世界潮流的方法方案，或者甚至是我做的比孩子更超前，不是，而是我们去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样子的，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不会额外的增加太多的压力。反正我自己在思考，包括我自己如果要禁戒手机这件事儿，如果你问我能不能放下手机，
嗯，
我很坦诚的说但凡没有紧急的事情我是可以放得下的。
嗯，
你说放一天放两天问题不大的，
是，
但我们今天就像前面讲的说，虽然我为了要不玩手机不玩社交媒体我把软件卸载了，
嗯，
但那又怎么样呢，
还是会装回来的啊。
对，又装回来了。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聊到手机的这个成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讲了很简单，买老人机就好了，
就就是只是能够打电话啊，发个信息那就好了嘛。
对，但问题的关键就是现在多数情况下人与人之间联系又不是打电话和发短信。
对呀，啊，对的对的对的，而且你用某一个软件打电话还免费呢，就是
对，啊，
就是不需要花费，他就用流量或者是你有 WiFi 就可以打了，又更加的便利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呢，你说放下手机有多难，对我来说呢就是生活形态的改变。因为呢
对
我们家呢现在回家呢就是这个大厦还装了一个系统，就是说呢你去某一个楼层对要用那个 APP 就是大厦的 APP
连家都回不了。
然后没错，就是我还真的试过有一次我手机没电了我试过两次，第一次呢就手机没电了，然后我还跑去就是找那个管理的大叔就是还送我上门啊。然后呢第二次呢就是我发现我手机落家里了，然后呢怎么办呢，我连回去拿手机都不行所以就是随着我们生活形态的改变呢，确实你说没手机好像也不行啊，连家也回不了。那还有一个我就想到呢，就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基督徒嘛，用手机呢是不是挺便利，也确实是挺便利的。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去读经啊，就是查经什么的，那个牧者或者是我们小组啊说哎我们来查考什么什么，然后你看每个人都不是翻实体的圣经，大多了啊都是点出那个手机然后看一下那个电子版的圣经这样。
对，
那我连现在我自己去每一天灵修的时候呢，我都会用就是手机的一些灵修的软件配搭的去灵修。所以你说是不是我们这个世代已经整个生活形态都不一样了，让我们放下手机。就像诺哥说的，如果我真的没有什么急事儿，或者说我不需要用到手机的某一些功能，那我其实是可以放下手机的。可是呢当我们整个日常的生活也许有一些部分都离不开手机的时候呢，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在合理的时间来使用这个手机呢？而且呢刚刚又想起那句话嘛，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是我不受任何事的辖制嘛，对不对？
对，
那后面有一句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觉得手机这个事儿也是的，如果你但凡你觉得自己离开了手机，我说的是那种无止境的，比如说你刷短视频啊，无止境的去刷刷刷，反正就是刷这个动作了。因为我真的观察到有一些的路人呢，他们就是拿着手机然后就是没有意识的在刷十秒一个视频十秒一个视频，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些什么。
嗯，
就是你可能只在乎那个好像是有一种消磨时间这样的一个说法嘛，
就是用这种方式填充自己空白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那我觉得也可以很好的来检视一下自己，就是你使用手机你是真的有意义的来使用呢，还是说只是一个就像诺哥刚刚讲的就填补空白时间的。或者你来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使用手机就是为了去填补那些的空白的时间，或者说满足自己某一些就是可能眼目上的。因为你去看这些视频呢，不多不少会分泌一些所谓的多巴胺啊。你看了有一些视频你觉得哎很搞笑，或者说觉得那个很有意思，你都会分泌一些的多巴胺。可是同样的它又在消磨你的某一些东西，比方说是专注的能力。
嗯，
我听说有一个方法，
怎么样
让你会觉得这些手机上面的媒体没那么吸引，就是把这个手机，其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部都有这个功能，就是设定它做这个黑白色，那所有都变了黑白，那这个世界就变得没那么精彩了，
灰暗了
对，你越看就
哇，我感觉这个有点暗黑啊
我能够理解了，这样子你说得通，为什么我每次读书的时候哪怕是电子阅读器我都觉得越读越困
容易睡觉生命当中没有了色彩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呢，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呢通常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的，就是我的生活可以更精彩。
嗯，
但这种精彩完全取决于你获得的外部刺激。
嗯，对，
而不是你自己可以把你的生活过得有多精彩。
嗯，所以我觉得珊珊刚刚讲的那个可能是，如果你真的是手机或者是短视频上瘾了，那这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比较硬性的一个方式吧，就是把这个荧幕换成黑白的。可是呢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这就不是出自于自发性的来戒掉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没有那么正面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头，如果要戒掉这个手机的话呢，就是我说的是不必要使用手机的时候啊，可能是去寻找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吗？
那可能这个起点不一样而已，
是吧？
就是你先把它调成黑白，然后你觉得它沉闷了，就不吸引了，你就会脑袋就开始想，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吸引的，那你就转移过去。
是，
这是一个思路了。但是我又想到，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关于进食的这个话题。
对，
那如果我们去回顾以色列人，尤其在旧约里边，他们要刻苦己心，要耶和华的大会，对吧，逾越节呀等等这些节气的时候，其实除了去感恩，还有很深的层面是在于看见自己的罪性，看见人的软弱，以及思念神的作为，思念神的恩典。所以我想，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基督徒不进食，或者说我们通过进手机，刚刚新田分享教会的这些方式都很好的，就是我们要省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对我们而言已经在开始捆绑我们了，它可能有一些迹象出现，就是占据我们大量的时间，以至于我们不能自由的去支配自己的时间，去亲近神，去敬拜神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警戒。但是禁食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再吃饭了，对吧，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去思念神啊，也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邀请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来做工。那其实我觉得时不时的我们就进手机，然后用刷手机的时间去祷告啊，就是这样的训练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对吧，就是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真正属灵上的自由，它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就是今天哪怕真的我觉得我们也有一种自由，就是我真的会觉得有压力，或者我情绪不是那么高，我真的需要有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通过刷手机的时间放松一下。只要你不去看那些就是对我们的身心灵有伤害的东西，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也是其中一个轻松的方式吧。
对呀，对呀。
因为这么说来好像也是的，因为我发现呢，我也是偶尔有几次呢就去刷一下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些很久没联络的朋友，就是他们突然就可能发个朋友圈，然后呢他发了朋友圈那就可以了，怎么样呢，因为太久没联络了，那就为我们之间的重新联系呢打开了一个话题了嘛，就是他有一个那个朋友圈，那我就可以回应他，然后顺势就可以问候一下他最近怎么样，就可以去关心一下这个许久不见朋友，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吧。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今天这个话题聊来聊去呢，可能都还是会回到刚刚新田讲保罗说的那一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我们呢就是想什么有益处就行了。
是
好吧，今天还要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吗？
哦，这作业呢当然是每一次都留的啦。那也希望你可以积极一点回应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呢对你来说放下手机这件事情呢是容易的还是困难的呢？
是。
所
以邀请大家都来分享一下哈。你可以选择用电脑或者手机来回复
、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给我们写信啊，可以
手写信吗？你确定吗？
手写信啊，可以啊，可以寄到这个，哎，我们地址是哪里、啊、
发个图片
大有街一号。
对对，大有街一号。是，没错没错，可以手写的。
对，如果你写了手写信了，你就有机会获得一封手写的回信。
哎，可以。 行行行，是我们三个回的吗？
对，就指定一下，看看你可以指定宋山回你。
哎，行啊，因为哎，对呀、啊，因为那个宋山说他曾经是很喜欢在网络上就是教
都打
对
说啊，
对，你不行啊，我们要写出来
啊，签个名。
现在是有一些那个手写字体呢。
哦、对对 对,
对，
确实确实确实，是啊是啊，那可以指定一下宋山回，反正他都挺喜欢写网志的，对吧？
那不一样。
反正这个话题呢，其实聊了这么多，也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大家有一些不同角度的思考吧。再次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团气的时间。最后，我们的口号是：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拜拜。